在光绪皇帝的这场婚礼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洁净铺张之能事，为了这一场婚礼，可以说这个慈禧太后从给皇帝选皇后，贵妃，一直到如何对这场婚礼的礼仪排场进行安排，都是费尽周折啊，而且用心良苦。然而，偏偏好像总有一些不祥的东西，总是在人们以为可以利用这场婚礼为这个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带来一丝喜庆的色彩。可是，这些挥之不去的不祥的东西，却总是在人们意料之外的出现。就在婚礼已经定下来之前的40多天，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火灾。这场火灾导致紫禁城中的太和门一带烧成了废墟。在翁同龢的日记里，他当时就由这个火灾联想到了很多事情。他说，今年5月有地震，7月呢，在北京西山一带又发了洪水，现在12月太和门又着火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天象在示警，向我们提出警告。再看看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居然在昆明池昆明湖以及著名的西苑这些地方，我们都能看得到火车的身影，而且呢，伴随着铁轨的铺行，还意味着电灯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连曾经的森林如今都能看得到光彩耀目。现在又在开始讨论，从天津到这个北京这些地方的铁路也提上了日程。所以在翁同龢这样一个大臣看来，所有的这一切都被太和门的这场火灾浓缩成了一个可怕的凶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晚清帝国朝野上下那种弥漫着的焦虑不安的情绪。因此太和门一失火，很多具体的事情就发生了。比如说，正在苦心经营的颐和园不得不宣告停工，这在古代是最常见的一个事情。宫中某一处失火，都被人们视作具有浓重的这种政治含义在里边，所以很多项目就立刻停下。要知道，很多所谓的灾害事件，它的发生其实就是一个 accident， 对吧？那么你要去讲它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它就是1/1000。正因为它发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剩下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但不行，从政治决策者看来，这1/1000恰恰是对其他的9999%的警告。就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而且呢，接下来就产生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因为在清代的惯例，皇后从外面进入宫中，这是正式的，就像普通人家所谓的八抬大轿把她抬进来，而且她是明媒正娶，这意味着什么？她要从正门进来，而这个正门恰恰就是太和门。那门没了，这怎么进？ 本来也就凑合了。可问题是，这一次的皇后不是别人，正是太后的侄女。而太后呢，想当年没有资格从太和门下过，眼睁睁地看着慈安钮祜禄氏从那儿走过去，所以她心里面就想，老娘当年没走过，老娘的侄女这是不能再受委屈了，必须从太和门下过，这下就麻烦了。领导的意志下面人怎么去做呢？只有四十来天了，难道还要可以重建一个太和门吗？意外的是啊，让很多人感到很意外，这个事情竟然就解决了。这就可以看到啊，这领导下了决心啊，没有什么事完成不了的。所以等到结婚那天，然后这个皇后啊，新任皇后果然是隆重的从太和门下走了过去。这个平地之上忽然之间重建了一座太和门，秘密在哪里呢？原来这个太和门是纸糊的，哎，就为了应个景，就像我们春节去看灯会一样，哎，用那个纸糊了一个惟妙惟肖的这个太和门。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它既预示着像光绪皇帝这样的皇帝看上去很富丽堂皇，其实就是个纸糊的，同时也在向我们预示着，在人们心目中那时还是富丽堂皇的大清帝国，也许早就只是一个纸糊的帝国了。那么在隆裕皇后啊正式入主啊这个宫中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光绪皇帝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在于身边多了一些美女，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慈禧太后这个时候必须要把大政归还给她了。曾经的垂帘听政到训政再到现在归政，光绪皇帝可以说苦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以至于他对于婚礼中很多他所不能接受的繁文缛节他都默默忍受了，但是最终他积压在心中的怨恨还是爆发了，憋不住啊，年轻人。他做了一件什么举动呢？就在婚后第四天，他借口自己身体有病，把原定在太和殿照例要宴请国丈，也就是把老丈人以及这个皇后的那些家族中的成员邀请来吃顿饭，这个宴会他直接说不行，身体不好，取消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太后就开始觉得，嘿，大政都还没还给你，你就开始这么嚣张了。但是他可以说看了那么多美女，能够憋到那时才把火气发出来，已经算是很有涵养了啊。没有像我们很多同学想象的，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然后就私奔啊什么之类的啊。人家也算是有尽到责任了，但是最后要再次去面对皇后的全家人，他觉得实在受不了啊。那么太后在这场婚礼中收获颇丰，举国上下都庆贺天子成婚，那送的礼单什么的都落到了太后手上。因此呢，人们可以看到这场大婚表面上耗资巨大，据统计用掉黄金4000多两，白银482万多两。那这么浩大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很多人怀疑报账这是做假账，账里边的那些真正的实际支出可能不到这么多， 那么大部分的账转到谁那儿去了呢？就怀疑到了慈禧太后手上了。另外再加上各地官员送的礼也到了慈禧太后的腰包里，大家都明白太后辛苦了，辛苦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要退居二线了，腰包还是要这个充实一点才好，安心的去颐养天年，才能到颐和园里颐养天年，上下和气啊。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会看到光绪皇帝还很高兴兴的看到太后笑纳了这么多钱，其实他心里有什么想法，这些钱你揣着了以后你也别插手现实中的这些国家大事，所以可以说是周瑜打黄盖你情我愿的事情。从前有一个这个小小的笑话，就是某一个单位说我们领导比较贪污，然后有人就说你们干嘛不举报他呢，换一个领导不就好了，人家那个你傻呀，就说这是个蚊子啊，他好歹把席给吸饱了，你再换一个饿的蚊子过来更吸得猛。哎，说得非常好，所以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果然在大婚之后的第六天啊，光绪皇帝举行了亲政大典。这一年慈禧太后芳龄多少呢？53岁啊，正是我们今天来看正是女干部年富力强的时候，对不对？可是她必须要退居二线了啊，至少在形式上要退居二线。当时在这个亲政大典上，就是意味着慈禧太后向全国人正式宣布，我没有失信，当初我说过我是迫不得已出来领导全国的，现在我很高兴的退居二线。那么这个亲政大典做了些什么事情呢？首先西太后在慈宁宫接受了光绪帝率领群臣三跪九叩，然后还宫，然后再到中和殿啊，这个出席，并接受各个宫中官员的致敬。而光绪帝再回到太和殿，然后开始奏乐，然后他终于走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那张宝座上，尤其是旁边没有其他人。然后音乐停下，鸣放鞭炮三响啊，王公百官行礼，然后表明现在光绪皇帝终于做到了那句广告，在我的地盘我做主啊。在光绪帝临朝亲政后啊，53岁的慈禧呢，表面上是退居二线，可谁都知道，这慈禧太后的话依然是有效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光绪15年1889年，这个光绪皇帝亲政以后，慈禧太后继续在颐和园里暗中的操纵政局，啊，她做了哪些安排呢？她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皇帝的实际的权力，国家重要大事都必须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去办理，而另外一方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就是那位漂亮的隆裕皇后，以及啊头发梳头发的手艺特别好的亲信太监李莲英，二人就构成了他在光绪皇帝身边布置的最重要的棋子，而且这是公开的秘密。说白了，光绪皇帝就知道这二人放在那儿干嘛的，不是一个是老婆，一个是下面的管家，错，两个人都是上面派过来监视他的，啊，并且还有一个明文的规定，光绪皇帝每隔一天必须亲自到颐和园向他汇报政务。听候训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光绪皇帝经常是披星戴月的两头奔波。你把当时关于皇帝出行啊住宿的这些档案拿出来，你会发现非常频繁的在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来回奔波啊。遇到有重大事情更要随时的请示啊。因此可以说慈禧太后依然是权力在握。那尽管如此，我们又知道在名义上皇帝已经亲政了，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曾经的朝廷如今必然就会形成两个政治核心，这当然是双核处理器啊。可是这个双核处理器就使得政治斗争变得更激烈了。一方面人们会去按照惯例去拥戴太后，但是不少人也相信未来的大清帝国一定是光绪皇帝的。而且在他们看来，一个年轻的皇帝也许更能给这个老大帝国带来新生的希望。因此在光绪皇帝旁边也不乏构成了一个强劲有力的权力集团。而这些人当然也承认太后的权威，但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尽量的壮大皇帝的权力，因此就形成了两党，一个叫帝党，一个叫后党。而帝后两党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晚清最后20年的国运啊。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谈一下，就在光绪皇帝亲政2年后，有一个对于皇帝本人而言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他的生身父亲前海军大臣啊，这个总理衙门的这个领班大臣啊，也就是这个奕轩醇亲王，在51岁的年龄去世了啊。自从他的亲生儿子载湉入宫当上了小皇帝以后，奕轩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周旋在他的嫂子的这个我们可以说叫慈威之下啊。他既是军机大臣、海军大臣，掌控着朝廷大权，这越发让他觉得高处不胜寒。所以正是因为他担任海军大臣，才有了我们过去说的把北洋海军建设的经费挪用到了慈禧太后去修建颐和园等等各个私人性的这种奢侈开支之下。过去我们很多人说这是慈禧太后干的，慈禧太后为了她自己的享乐侵吞了海军的经费，这呢不是很准确。事实上是当时的海军大臣奕轩一听说哎那边财政支出不够了，主动的把这些经费拿过去。为什么呢？他不能不向太后表忠心啊，这既是他自身的安危，更是他的儿子的安危，之基于太后对他父子二人的这种判断之上。只要太后认为他父子二人有异心，他就知道全家完蛋。所以一旦有机会表忠心，他会迫不及待地主动去把钱送上去。想一想，这并不觉得奇怪，对吧？在现实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光绪皇帝父亲的这样一种尴尬处境，也就能够隐约地体会到光绪皇帝在宫中的尴尬处境。可是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小故事足以说明慈禧太后对于奕轩及其新现任的皇帝光绪始终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据说啊，在 光绪八年，也就是1882年，朝鲜呢发生了一场内乱，这跟我们待会儿会讲到的中日甲午海战之类的这一场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